音今天就结束了，结束了，今天是最后的一点，最后的一点，我把整个悟心铭再全部贴上了，因为比较短，再从头再顺一下，顺到最后把这些说完，把这些说完。悟心铭，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寥寥觉知，不着见闻，荡然无助，是名无心。心若无助，妄于何利？妄计不利，宿障自除。问心何来？因境而起。境亦不有，同属幻影。妙用横沙，境是圆心。圆心息处，顿证无声。无声是相，非可眼见。杳杳冥冥，其中有心。证悟智者，名曰见性。是故无求，心自明矣。无心可获，即是大定。得大定者，无动无静，无得无失，无喜无嗔，本位不移，其因二寂。不变虽远，即无生死。成佛要诀，如是而已。这就是整个信心名，我就把它从头踹一下，从头踹一下，然后我们讲最后一句，不是有心，刚开始就说是不是有心，不是无心，就是直指，就是直指我们的本来面目。我们的本来面目既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不是有心，也不是无心，是什么呀？是寥寥觉知，一念不生，寥寥觉知，一念不生，那么就是不是有心，寥寥觉知，寥寥觉知，那它就不是无心。这是说的我们的妙明真心。这是直指，直指来之后呀，你知道这个是我们的本来面目之后，再怎么做功夫呀，就要保认它。如何保认呀？就做保认的功夫呀，只是不随外境跑而已。所以叫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。怎么知道之后再怎么用功呀？就是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寥寥皆知，不着见闻。任它声色充耳呀，或者是就是见色闻声，任它来，任它来。这些外境呀。通通都与你无碍，通通都与你无碍。旁居士有个句子，就是若但能于心无心于外物，何妨外物假围绕？就是只要对外境那念，通通都不起任何不起任何住着，不起任何挂碍。那么这些外物何妨围绕着你？就是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何曾妨碍着你？不曾妨碍着你，有什么妨碍着你？他们都可以拿来都可以作为我们的妙用来用。都可以作为我们的用来用，所以说不是不见，不是不闻，寥寥觉知，不着见闻，只是不着而已，只是不着而已。发现又着上去了，接近自己，这就是关照。接近自己干什么呀？接近自己，不要着相，不要着啥相，不要着法相，不要着我相，不要着物相，不要着众生相，也不要着正物相，更不要着正物相。明心见性这个也不着，就是有些人到这地方还是着在这个明心见性上。觉得明心见性上打了一天，都觉得我还没开悟，我还没有见性，我还没有开悟，我还没见性，是不肯，就是说是不肯不着相，不肯不着相，不着什么相，不着这个物相，不着这个物相。你说这个物是无相的也好，有相的也好，就是不肯着这个或有或无的这个相，就是有相无相，通通都扫在垃圾桶里面去。说什么有相，说什么无相呀？全是戏论，全是戏论，就是寥寥觉知，不着见闻，但是只是保护这个寥寥觉知呀。再用意念采取旋即斩断，通通斩断，这就是所谓的保任。当然无助，是名无心。如此的不着见闻，如此的不着见闻，也不随外境跑，也不随内念牵。这个无所无助的心态啊，这才称之为无心的心态，而不是说是不起意念，并不是不起意念，是任他念起，任他念灭，念起念灭都不住着，都不住着。这就是当然无助，是名无心。并不说是一念不起，若是一念不起，那是土木顽石，什么都不去分别，那是落在这个黑山背后，落在黑山背后，那是死了，那是死了，就没有啥用，没有什么用，没有什么作用，没有什么作用，没有什么作用，那你这个无心就没啥意义，就是那不是无心，真的无心是有就是无，无即是有，若不如是，必不取手，就是有当即就是无。所以心经说色即是空呀，色当即即是空，不是因为析法它是空，不是是分析到最后它是空，而是它当即就是空的，当即就是空的。所以说当然无助，是名无心，这就是无心呀。如果心若无助，妄亦何利？心都不曾住着，在一切境界事境上不曾住着，在一切内念上也不曾住着。如果这一切都不曾住着，那妄想从何而来呢？没有妄想，既然没有妄想了，那通通都是妙用。通通都是妙用，举手投足起心动念都是妙用，都是妙用，没有一个是妄， 全网结证，这时候呀是全网结证，通通都是真的，没有一个是假的。为什么通通都是真的？通通都是妙明真心真悟，通通都是我们妙明真心的显现，通通都是我们佛性的妙用。就是说，心若无助，妄亦何力？妄计不利，宿障自除。往昔的这些业障、罪障从何而来呀？从心妄，从妄心而来，从妄心而来。不光是我们的这些说到罪障的，说到这些业障的时候。不只是这些从妄心而来，乃至于山河大地，通通都是从妄心而来，通通都是从妄心而来。所以《楞严经》说是：若一人发真归元，十方世界悉皆效用。还有一句就说是：当知虚空深入心内，如片云点探心里。这时候说的是虚空深到心内啊，这个心就说的是妄心。这个虚空在心内升起来的时候，就像一片云彩点到这个虚空里面一样。何况是这些山河大地、矿珠世界呀？这世界就说的是气世界。气世界，气情世界嘛，气世界，所谓的气世界就是山河大地，更何况这些山河大地，这些山河大地啊，也是我们的妄心所显，是我们的妄心所显。所以说，一人发真归元，一人发真归元就是这个妄，这个破妄显真呀，真心显现，真心显现的时候，十方世界悉皆效用。为什么十方世界悉皆效用呀？因为本来就没有十方世界效，本来就没有十方世界，也本来就没有这个山河大地，这些通通都没有。虚空这些通通都没有，所以说这时候呀，明白了它是本来都没有的，所以它会消融。如果是不知，如果是它是实有，那它永远都不会消融。就是它本来就是妄有，本来就是妄有。所以说这些业障呀，如果心若不住，心若不住就是妄心歇下来了呀，妄心歇下来，那这些所谓的妄想，所谓的这些业障还在什么地方立呢？这些业障都立不住，那所谓的这些业，这个妄想都立不住脚，那么所谓的这些业障又从什么地方去寻呢？本来就是空寂的，业障也本来是空寂的。这时候发现真心了，真心就是无所住，真心就是无所住。这真心是无所住，那业障从什么地方住呢？业障也住不着，也住不着。所以说宿障自除，宿障自除。所以说所谓的佛呀，无非就是觉悟而已，就是明白，就是了知，就是觉了。觉得这一切都是坏的，都是虚假的，这就是妄计不利，宿障自除。问心何来？那么既然这个心若不住妄计，既然没有妄想，那么这个心是从哪来的呢？这个妄心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问心何来？因境而起。心是为什么起的呢？心是因为种种境界，种种境界，种种有种种外境呀，有种种外境而引起的。不光是种种外境，还包括了内念。这个内念，把这个所谓的内念叫做法尘，叫做法尘。所以说这个心是怎么来的？心就是因为这种种的境界而起，种种的境界而起。心本无生因境有吗？心本无生因境有。这时候的说的心呀、啊、不光是这个第六识意，第六意识，说第六意识啊太狭隘，说第六识意太狭隘，说这个心它就是第八识，就是第八识，第八识从何而起？就是因境而起，因境而起。就是以问心何来？心本不生因境有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法生则种种心生。问心何来？因境而起。境亦不有，同时化云。这些境界是实有的吗？这些境界也不是实有的。既然这些境界都不是实有的，因为这些境界而起的这些心能是实有吗？这些心也不是实有，这些心也不是实有。就是因为妄想所起的妄知妄念，那起的种种之见，那还是妄知妄念。既然是妄知妄念，它都是虚假不实的。都是虚假而不实，它都不是真心。就是境亦不有，同时幻影，他们只不过是梦幻泡影而已，梦幻泡影而已。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如梦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走之门。所以说这些山河大地啊，通通都是虚妄的，通通都是幻影，通通都是幻影。妙用浑沙，尽是圆心，圆心悉处，动正无声。所谓的妙用啊，都是源于什么呀？源于这个心，源于这个心。乃至于所我们说的这个法包化三身啊，都不离开心，都不离开心。不离开心怎么说呀？就是一念清净心光，即是你无理法身佛；一念无分别心光，即是你无理法身佛；一念无差别心光，即是你一念无分别心光，即是你无理报身佛；一念无差别心光，即是你无理化身佛。所以说所谓的法包化三身呀，也都不是实有，也都不是实有，也不是实有，其实有个这个啊，都是诠释，都是诠释，都是指月之指，都说的是这个一心，都说的是这个一心，就是妙用浑沙，尽是圆心。那么这些攀缘的心呀、啊，攀缘的心，攀缘的心息下的时候，就是狂心动歇， 黄心顿歇地菩提，所谓的歇地菩提啊，就是顿真无身，这个菩提就是无身，就是明心见性，或者就是开悟，就是成佛，都可以，都可以。所以说古人说，待希望莫求真，为什么呀？歇下妄心，真心自然显现，自然显现。离开这，离开了这个，再没有个更，再没有个别的这个真心可以去求，没有别的真心可以去求。就是圆心息处，顿真无身。所谓的这时候的无身是什么样子的？无身有什么相貌啊？无身没有什么相貌。没有什么相貌，无身实相非可言见，既不是眼耳鼻舌身意所能了知的，不可以这个不可以置之，不可以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去逻辑推理，也不可以用事实，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意识来分别，它就不是个东西，不是个东西，它不是个东西就没办法知道，没办法了知，所以既不是知，当然也不是不知。为什么不是不知？它寥寥分明，圆心息处的时候寥寥分明，就是它不是知，也不是知，也不是不知。若是知，那是妄知；若是不知，它是无记，它是无记。若是无记了呀，若是无记了，就是落入痴来了，落入都断灭空了。所以它通通都不是。所以闻声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相貌，没有什么相貌，非可以眼见，不是眼睛可以见到的，不是眼睛可以。虽然不是可以眼睛可以见到的，但是渺渺冥冥其中有精，渺渺冥冥其中有精。但是这里面呀、啊，这里面有精髓，所谓的精就是见精呀、啊，有见精在。你这个能看的是谁呀、啊？你这个能听的是谁呀、啊？你这个能动用思维的，他究竟是谁呀、啊？他究竟是他有什么相貌啊？他没有什么相貌，没有什么相貌。他虽然没有什么相貌，但是他可以动用思维，这就是渺渺冥冥其中有精。证悟之者，明了见性。知道这个，知道这个动用的是谁呀、啊？知道这个能谁呀、啊？这知道之后，他就明知有见性，证悟之的，知道他是什么呀？就是邻居祖师说的，待见蓬头弄傀儡，出千全有里头人。就是我们的这些身体的动用呀，是这些通通都是都像演这个木偶戏的这个皮偶一样。他这个皮偶，他不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影子，他是幻影。但是呢？他背后有一个拉线的人，抽签全有里头人，他的里头有一个抽签的人，抽签的，你认识到这个抽签的人是谁啊？这就叫证悟之者，这就叫见性。虽然这叫见性呢，但是这时候呀，生死不一定能了，生死不一定能了，就是古人就说到这地方呀，自救也不了，自救不了。为什么自救不了呀？你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说，这个就不展开说了，就是到这地方呀。也就是只不过见性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只是一个开始而已，只是开始怎么走路了，开始知道怎么方向明确，方法合理，就这么开始走了，这称之为见性，这称之为见性，后面还有路要走，还有路要走，所以说见性没有什么其他玄妙，也没有什么高不可攀，并不是说是束之高阁的，别人能我不能，或者是只有圣贤可以，像我们这些薄地凡夫不行。并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，而是说是很简单，就是简单的什么呀？简单的你信不及，简单的你信不及。所以说邻居祖师呀，前面说再见蓬头弄傀儡，出千全有里头人，后面又说了两句，后面还有两句，另一句就说是妙解其中无助问，征服偶合截流机呀、啊，妙解。征服无助问，征服偶合截流记，后面还有一句三要印开珠帘宅，未容易分，到这地方呀才可以成佛作祖，才可以成佛作祖。所以说前面说的识得本心呀，识得本心没有什么难处，没有什么难处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玄妙，也不是道家了，而是刚开始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连本心都不是，那你学法又有什么意义啊？你所学的那些都是盲心瞎练，连本心都不是，更不要说是道家了，更不可能道家。所以说这地方呀，证悟之者名曰见性，只不过是见性而已，是故无求，心自明矣。这时候呀，自然无所求，因为知道什么呀？知道一切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虚幻的，一切都是不实的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。所以说当然没有什么可求的，没有什么可吸取的，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也没有什么可挂碍的，是故无求，心自明矣。心自然守意，守意就是心自然住在心位上，不随外境跑，不乱动摇，这就是宁一。不信可获即是大利。这时候呀，说心思宁一啊，为什么他能宁一？因为根本没有个心可获，没有心可得，连这个心都是虚假不实的，连这个心也是了不可得的。二祖在那地方在那立在雪中的时候呀，他说是我心不安呀， 他有个心，所以有个安，有个不安，就是有个凝一，有个动乱，他会有这个。他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有心，因为有心。所以说他说我心不安。那么达摩祖师就说是将心来于软，你把心找出来，你把心找出来，找出来我给你安心。二字就在这地方密心呀、啊、他良久在这找找啊，找密心了不可得，密心了不可得，心都了不可得，所谓的安静，所谓的宁意，岂可得？一样了不可得。这时候呀，正是大安静，正是大，正是大安静，正是大定，正是宁意，正是宁意。所以达摩祖师说，犹如安心静，已经给你安心静了，起个假名吧，这时候已经安心过了，安心过了。因为你连心都了不可得，那那些安啊不安啊又有什么可得，也没有什么可得，就是无心可获即是大定，连心都没有，有什么这个出入呢？没有出入，即在无处无入，这就是大定，这就是大定。就是得大定者，无动无静，无得无失，无喜无嗔。真得大定者呀，动静如意，动静如意，动也任他动，静也任他静，动若兔交兔，静若处子，就是不曾动摇过，不曾动摇过。真见性者，轮刀上正义的见之。为什么轮刀一直上正义的见之呀？就是轮刀上正也不妨碍他，都不妨碍他，都不妨碍他，通通都不曾做过。轮刀上正就是不曾轮刀上正过，不曾轮刀上正。所以说这叫大定，不曾动摇过。那个梁山圆观禅师的那个呀，他到最后就问那个源头，到最后就问梁山圆观禅师，问梁山圆观禅师，青丘岛月是如何？这就是轮到上阵了，要杀人了呀！青丘岛月要发火了，或者是要妄想执着，或者是烦恼要起来了，要起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习气了，或者是这些通通起来了，一切烦恼通通起来了，这时候怎么办呀？舍利莫掉失去袈裟脚，连这个袈裟的一块块脚都不要失去。即使你发怒发火，连这个本性丝毫都不曾失去，丝毫都不曾失去。这就是得大定者，无动无静，无得无失，也没有得失，也没有喜嗔，也没有喜嗔。知道无奈危险减则，但莫憎爱，不要憎爱，不要憎爱，纵然明白，就是无喜无嗔，无喜无嗔。本位不移，起应外机。本位不移，本位不移就是说是大机，本体。住在本体上，住在不停上不动摇。正如说住在本体上，并不是十有个东西可让你安住，而是说知道本体不曾动摇过，不曾动摇过，不能只是住在这个不动摇上呀，还要起因外机呀，还要应缘而不住呀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呀，这就叫起因外机，还要接应来众呀，还要应随缘应物呀，还要这个还要在世境上磨练呀，还要在世境上磨练，这就叫起因外机。不变随缘，即无生死。任他就是世间来，任你起因外机，也不曾变异过，也不曾变化过，这就叫不变随缘。不变随缘，即无生死。任他生，任他死，这都是无生死。有缘即住，无缘即与，一任清风送白云。这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成佛要诀如是而已。成佛的秘密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是前面说的这些而已。依这些去修正，必然会成佛，必然会成佛，决定如是，就这么简单。只不过是大家都信不及，这里面也没有什么神奇玄妙，也没有什么神通，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，通通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但是这并不代表成不了佛，并不代表成不了佛。就是今天说最后一句，成佛要诀如是而已。太老人的解释，上面三十八句把整个成佛的奥秘和窍诀通通的宣示无疑，通通的宣示无疑，宣示无疑。成佛的奥，这个最重点的地方在于什么呀？在于识的识字本性，见字本性，也就是所谓的明心见性。在明心见性，所以开篇第一句就说的是明心见性的事。如果没有明心见性的事呀，后面所谓的成佛、所谓的成道、所谓的正道，通通都是都无法立足，都无法立足。所以说，不识本性，学法无意义，学法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只有明心见性呀，才是一切成佛、一切诸佛都从此经出，此经就是明心见性，就从心性中出。如果离开了心性，离开了明心见性，那么一切诸佛也生不出来，一切诸佛也生不出来。更不要说正道，通通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。所以说成佛的奥秘就在第一句话，就在明心见性这地方。离开了明心见性，一切都没办法立住脚。所以说佛所说的三藏十二部，无非就是为明心见性，无非就是为心性下住脚，是为了这个，而不是说是佛在那有法可说，佛在那无法可说，无一法是人呀， 无师傅依法可当勤，没有依法可当勤，没有依法可给你说的，都是因病于药。就是这就是成佛的奥秘，成佛的奥秘就是明心见性。那么除了明心见性，还有一些窍诀，窍诀是什么呀？窍诀就是后面的保任，保任的地方，知道了心性，明识字本心，见字本心之后，并不是结束了，而是说是一开始去修。这时候的修啊，所谓的修就是无修是真修，没有任何具体的形式，也可以有形式，也可以没形式，但是你丝毫不执着在这些形式或者不欣赏，不执着在这上，也可以打坐，也可以不打坐，通通都可以。为什么呀？坐即是没坐，坐即是没坐，这就是所谓的无修是真修，只是依于心性，在心地上做功夫，心地上做功夫，它是无相的。它是无相的，无相的你怎么用有相的东西来判断呀？看它是不是精进呀？所谓的精进就是但能心不忘，精进不无有呀。心不忘就是识字本心，见字本心了呀，就是保任，所谓的就是保任，这是无相的，无相的这是真精进，这是真精进，而不是说一天打坐打多少个小时大精进，那不一定叫精进，那有可能是妄想，妄想。在起念欲精进啊，是妄非精进。你起个念想，说是我要精进修行，我要精进成道，我要精进修法，这都是妄想，这都是妄想。再能心不忘，精进无余啊！怎么才能心不忘呢？就是认识到心性的本来，就是认识到心性的本来，明心见性，这样才能心不忘，这样才能精进无有涯。所以说后面的呀，就是无修之真修，无修之真修。所以把整个的成佛的奥秘和窍诀，通通宣示无疑。会有人说这些说话也稀松平常，并不见什么奇特玄妙。前面说的有什么奇特玄妙吗？没有任何奇特玄妙的地方，没有任何奇特。但是呢，这个最稀松平常的呀，正是最玄妙、最玄妙的玄妙的东西。玄妙的什么地方呀？玄妙的让你都看不出它的是玄妙来，看不出它是玄妙来。所以说，这是最玄妙、最奇特的地方。这个奇特的地方就这么平常，平常到的，平常到你不信呀，你都信不及呀，你都信不及。信不及这个眼前这个能见能闻能听的，这就是我们的白面目。信不及这个呀，都通通信不及。信不及一念断除寥寥分明的经，这些通通都信不及。认为这时候没有任何其他，也没有任何玄妙，也没有这个虚空粉碎，也没有大地平行，更没有什么神通，这些通通都没有。那他是吗？这就是怀疑，这就是信不及，因为他很平常。只为亲切故，转令见得迟啊！太亲切了，整天在六根门套放光，时时都在用，日用，但是日用而不自知，日用而不自知，整天都在我们六根门套上放光的，举手投足动用侍卫，无不是他的妙用，无不是成他的恩力，都是成他的恩力。既然成他的恩力，为什么我们不肯？就是不肯承认。就是这前面呀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奇特，也没有什么玄妙，虽然没有奇特，没有玄妙，但是成佛就是没有什么奇特玄妙的地方，就是没有奇特玄妙的地方。来到成佛是这么不起眼的事吗？不是说成佛是法力无边、神通广大吗？这里并没有说什么神通玄妙呀。所以就是好多人在这地方信不及，说这个是成佛的要诀，也没人信得及，也没人信得及。殊不知佛法原无其特处。黄渤在那地方，邻居在那地方问那个黄渤如何是佛法大义呀？如何是佛法第一义啊？就是佛法最究竟的义理是什么？最究竟的义理是什么？问他最究竟的义理，黄渤禅师披脊被鞭打，披脊被鞭打。你在这问佛法大义，这岂不是多事？这个能问的是谁呀？你这个能问的这邻居，你是谁呀？能问出问题来的是谁呀？黄渤禅师在这地方打你的这个是谁呀？邻居在这地方不会。第二次又去问，还是一样，照样鞭打。第三次还是被打，就这么打了三次，他不会，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。到别的地方，人家说是黄渤与你扯空哉，给你抽筋拔气呢，给你解除这个柴缚呢。原先被这个佛法大义柴缚住了。这时候呀，棒下，动身无身呀，就棒下给你把这些所谓的向上的枷锁统统挑掉，统统取掉。把所谓的佛法呀，所谓的全面的道理，统统给你打破、打掉、扔掉，这呀就是黄渤的这个手段。然后邻居在这地方听到说：“哦，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呀，原来佛法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嘛，没有什么奇特的东西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就这么简单。”所以说佛法呀，没有什么奇特玄妙处，也不可以做道理会。这地方还可以做道理会吗？这地方有道理可言吗？没有道理可言。在道上会，不要在道理上会。哪有道理可言？没有道理可言，本来就是这样，没有任何道理。你解释个千经万论都是道理，还不如把这些道理通通扔过去，就不要在道理上会。没有道理可讲，哪有什么道理可讲？没有道理可讲，就是这样。 就是这样，皆不可惹是生非，待用念起都是惹是不是，都是惹是生非，待用念起统统都是惹是生非。所以老人说呀，老人说起心动念皆是犯戒，皆是犯戒，皆不可惹是生非。我认之心无所住，随缘度日，心无所住，所以一切都不要住着，这些外境啊视线统统都不要住着，随缘应物而已，事情来了就去做，做来了如水上画画一样，随化随消，随化随消。坐上的时候呀，把这些坐下的通通的好事坏事通通的放下，通通的放下，一概不理，一概不理，只是结印持咒，只是结印持咒，这就叫心无所住，心无所住。坐下的时候呀，把坐上的种种境界，种种境界，哪怕你在坐上一念得出了了分，哪怕你在坐上虚空纷飞大地平生，也通通放下，通通不理睬，该吃饭吃饭，该走路走路，该坐车坐车，该工作工作，这就是随缘度日。就是坐相坐下呀，通通都不要住着，坐上的时候不要住着的坐下的，坐下的时候不要住着的坐上的，过了就已经过了。就是这就是一个无事道人，做一个无事道人即是。所以后来有个禅师就说这样，这丛林里面呀，一大堆人尽是这个学这个求佛求法的这个人呀，但是找一个这个无事道人却找不到，连一个无事道人都找不到。就是大家都在这呢学法学佛，都是学这学这些这个义理，但是呢不愿意做一个真正的无事道人，做一个真正的大解脱人，大学习大自在的人，不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。就是说只是心无所住，随缘度日，做一个无事道人即是，通通放下，通通放下。要成六通具足的果地佛，去先于因地上明悟本性，与明见真心后勤除习气，分破无明。所谓的勤除习气啊，就是明见了根本没有个习气可除，根本没有个习气可除，即使是习气啊也是虚坏不实，因为它是虚坏不实，所以它才可以纷纷破掉，纷纷破掉。这地方才有了所谓的一切前生皆与无为法有差别，这有皆与无为法有差别，方能显发神通。不是一下子既能证成三生具足六通齐发的果地佛的，并不是一下子就成果地的，而是明心见性，明白了什么呀，明白了呀，明白了这个所谓的因地果地统统打掉，统统打掉，把这个所谓的因地果地统统抛掉，不受这个欺瞒，不受这个束缚。这时候呀还是所谓的因地，这时候才到所谓的因地，或者说就是说是把这个所谓的后面的这个实地啊统统扫掉，统统扫干净，这时候才有弃入这个出地的可能，才是所谓的弃入出地。就是说后面的再说后面的，所谓的后面的也无非就是勤除习气而已，勤除习气而已，习气除的不同程度会有不同的显现，把这个不同的显现分为十个地次，习气都是虚坏不实的，那十个地次，这个十个地次它还是实有吗？也不是一样是不实的，哪有个阶位可立？没有个阶位，没有个阶位，没有个见次。就是到这地方呀，以无修之真修勤除习气，才能显发神通，才能显发神通，而不是说一下子明悟了本来就三生具足六通齐发的，而是在勤除习气的过程中呀，在把我们的本来的这种神通显发出来，本自具足的这种神通显发出来，这些神通都是本自具足的，只不过是被我们的这个种种的这种障碍住了，所以五蕴六尘蕴就是遮蔽的意思，遮蔽住了，遮蔽住了，原先是光明的，光明显发的，这时候呀光明不光明，或者是不够光明，或者是不够通透，不够透彻，这时候就遮蔽了，这时候呀，这时候的神通就显发不出来，神通就显发不出来。此时到最后呀，勤除习气才能六通齐发，成就果地佛。关于明目本心，更有人以神通作为众生，有些人把这个神通作为开悟，或者作为见性，或者作为这个明本心的这个标准，明目本心。心性本来就是这个无为的，以神通这是有为的，以有为的有相的东西来对无相的东西，就是乃至不只是说这些神通，乃至是那些瑞相也是有相的，也是有相，因为有相的东西就没办法衡量无相的东西，因为发了神通才是明心见性，否则也不为明心见性，这些都是白富只有着习气的恶习，就是着在这个神通，着在这个神奇，着在这上面，这都是习气，认为这样才是明心见性。不这样，这真是颠倒妄见，真是颠倒妄见。明心见性和发神通根本丝毫不相干，丝毫不相干。一个是丝毫不相干，另一个呀是对神通的认识有差别。他认为所谓的这个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这些种种，这叫神通， 啊，不把这个动用视为可以之外，把这个不认为他是，如果不是神通，那你怎么能够这个动用视为呢？就说是如果障碍着你不通透，不通透，不通达，不通畅，你怎么能够动用视为？你动用视为不了。所以说我们的穿衣之外，就这个动用视为，通通也是神通，也是神通，只不过是呢，这时候认识不同，认识不同，他不肯，他不认为这是神通，他认为只有那个开得远，开得远，或者是开到其他的景象，那才叫神通。就是这对神通的认识有差别。另一个就是，即使认为这是神通，他也不认为这和明，认为这些没有神通就不是明悟本心。其实这是一个误区，这是一个误区。在这种明心见性上呀，到后面说了两个修道的误区。一个修道的误区就是说是认为啊，只有这个有这才算是明心见性，如果没有神通呢，就不算明心见性。这是一个误区。另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一下子打开本来，那么打开本来以后就再也不用用功了，再也不用用功了，什么都不用干了，这是另一个误区，另一个误区，而是说是明悟本心啊，只是个开始，只是知道怎么用功了，只是知道怎么用功了，到后面的路还长着呢，长着呢，就是清除习气的这个路，清除习气的这个过程，因为这个明心见性之后呀，因为这个时候才去这个进行无究之真修，依于这个才可以成为究竟果地佛，而不是依物的本来就是究竟果地佛。这是两个误区，一个误区是认为有神通才，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打就是成就果地佛。这是两个误区，就是这都是凡夫执着有着神奇的恶习，执着这种恶习的人啊，非但自误，而且误人，不光把自己耽误了，而且会这个贻误别人。有些人啊，他很有地位，他说这样的话呀，他就能断送别人的法。当然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哪有一个巴掌？那都是上有所下有所求。如果这个弟子呀，就是求这方面的，就是求神奇玄妙的，他们必然也会碰到这个说神奇玄妙的上师之父，必然会碰到这样的。因为所谓的真见性者不在别处，即在当人的六根门头上放光，不在别处，就在我们的六根门头放光。所谓眼前一丝，所谓的这个面前一丝亘古无间，面前一丝亘古无间，就是这个六根门头放光的呀，从亘古亘久长远以来就都是这样，不曾变一个，不曾动摇过。释迦牟尼佛在阴历的时候呀，他做九色鹿的时候也是这么开心心，他做忍辱先生的时候还是这么开心心，他现在在这个菩提树下悟道，目睹明心而悟道，仍然是这么开心心，没有任何变异。所以说期待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的相。尊下所谓目中童子眼前人，海底无尽天上人，说的就是亲切，这个所谓的就是亲切，就在眼前。这个眼前的呀，自己不识，自己不认识他，不认识这是我们的本心，不知以之保养长大成佛，反则识之为非，识者为非，叫他不要成长，岂不可悲可笑？就是自己不认识，还不知道这个保养，还不知道这个长养生胎，不知道不随这个外境跑，如此才能长大成佛。反之责备，责备这个是什么呀？六根门头放光的不是，叫他人不要成的，这不是误他人的法身慧命吗？就是这是可悲可笑，这就是误人呐、啊。这就神通来说，我人一举手一投足，一笑一言一笑，一吐一咳，无不是神通妙用。就这些都通通都是我们的神通与妙用。黄居士所谓神通及妙用，用水与白柴，以这些举措言笑可吐造作，何以不是真心在其妙用呢？这些通通都是我们的妙明真心。如果不是妙明真心，你怎么能够举手投足？就是死人的手足口舌会言笑操作吗？自己整天在神运中而不自知，反而向外求神通，这不是尊下所谓的坐在饭桶边做人？就是本来已经具足所谓的神通妙运了，但是呢，就是不肯认识，不肯承认，不肯承担，既不肯承担，不光不肯承担，还向外持求，求别的神通。这就是所谓的坐在饭桶边做傻无处人。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啊，处处给我们说，这就是我们的神通妙用，这就是妙用，再不要向外持求，不要向外持求，就说的是这个，不要求那些神奇玄妙的东西。如果那些神奇玄妙的东西都不住着，那你说我们这个动用是不是神通妙用啊？说它是，说它不是，有什么相干啊？都没什么相干。 我神通玄妙都不着，既不着他，那就只是日用而已，拐他是不是神通玄妙，拐他是不是神通与妙用，通通都不理睬他，只管你举手投足去吧，不曾妨碍着你。另外执着神通就是有法可的，也就是所谓的法执，也就是所谓的法执，将来非但不能成佛，成魔倒有份哉。执着在这个神通玄妙上，就是向外求持，心外有法，心外有法是为外道，是为外道，这种外道是不能成佛的。对，他会将来会震荡很大的神通，或者是天眼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、五通仙人嘛，所谓的五通仙人，那五通他都能通通证的，但是呢，唯有这个漏尽通他证不得，唯有这个漏尽通他证不得。那个五通仙人就说是佛有六通，他有五通，那如何是那一通呀？佛就说五通仙人，就叫了他一声五通仙人，我就说怒是是是，然后佛就说是那一通。这就是那一通，你不是说没有那一通吗？没有这个佛的那一通吗？这你这能回答的这是什么呀？这正是那一通，就是你缺少的那一通，只是你不肯承认，不肯承认，认为它不是。就是说这个那一通呀，是一切众生本自具足的，本自具足的。如果是执着在这些神通上，那么只有成魔的份，没有成佛的份，就是外道，就是外道。就是所谓的神通者，乃真心妙用为神。无海老人是这么解释的：所谓的神通，什么是神呀？就是真心妙用，一切我们的动用是为，都是我们的真心的妙用。不光是动用真心的妙用呀，你动用是为也不曾著着，不曾隔碍着，不曾隔碍着这些通，而不可在神奇和玄妙上会一座神奇玄妙相，即毒素障足无门，无成道的份，没有成道的份了。向外再起心动念，向外求持呀。已经是离开本位了，刚开始不是说本位不移吗？本位不移吗？这时候一起心动念向外持，就已经是离开本位了，离开本位了。今之修道者100人，即50双迷在神奇玄妙上，就是修道的有100个，那这100个通通都着在神奇玄妙上，都忙着搞一些障眼法，弄一些小神通而沾沾自喜，以为这是成道的象征，殊不知这是弄精魂。这神通是哪来的？都是精魂，都是精魂。玄沙所呵斥的学道之人不是真，只为从来认识人。哎就是视神用事，视神用事。我们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天眼通，天眼通啊，天眼通它就是我们的眼识，就是我们的眼识。我们的眼识不只是我们现在只看到的这一点点，我们把这个眼识这个障碍了，遮蔽了，遮盖了，五蕴六尘遮蔽了。所以它起不了很大的作用，它只能看。如果有一些方法呀，用一些方法把这个眼识锻炼好，把这个眼识的功能开发出来，它就能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或者看到很细微、很细微、很细小的地方。这就是眼，这就是天眼通，这是所谓的视神，这是我们的眼识的作用啊，并不是我们的本来，并不是我们的本来。所以玄上说，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，就是视神应视。说在这些神通玄妙上的天眼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，前面的那五通呀，通通都是这个视神，都是视神，都是视神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它不是我们的真心，它不是我们的真心。几曾闻见佛法哉？所以说这些无知之徒，把毕生的精力往这上，这些都是枝末，不是根本，根本是心性，根本是心性。如果不悟心性，这些枝末呀，通通都没有用处。不光没有用处，你着在这上还有这个自悟的可能，还有成魔的可能。就是啊，不悟正修，一似腊月三十到来，所谓神通者，不知去向。只一到腊月三十者，临死之前，你这些神通呀都没有任何作用了。那个目犍连宗者呀，目犍连宗者，他神通很大，但是呢，他临死之时呀，神通显现不了了，都被人乱石打死了，被人用乱石投死了，打死了。你看这些神通上哪去了呀？神通没有任何作用了，没有任何作用了。就是说到腊月三十日啊，所谓神通者不知去向，又那么轰轰呼呼的向阎罗王子报道，阎罗老头子报道去了。而且因为在世宣其称能，着相造业故，还要受财中的恶报。不光是说是他不能成道，还要造业受报。为什么呀？他因为这个神通造了种种的恶业，造了种种的恶业，造了种种的恶业，那他必然会受财中的果报。这就说是不修道的人呀、啊，不要着在这个神通玄妙上，不要着在这些损害自己，不上正轨，不修根本大法，还要以神通来考验衡量他人，他哪里知道学佛是自修自悟的，是自修自悟的。就是说前面这些呀、啊，所谓的前面这些、啊，通通都是 给你一个法让你去修，或者是旁敲侧击引导，都是引导，到最后最后面这一招呀是千胜不柴的，就是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，诸佛出世也无可奈何，这地方只有自修自悟，只有你自己能过这一关，别人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就是别人用什么话来提醒你都没有用，都没有用，这是你自啃屎的啊，这就是自修自悟，自修自悟，这地方呀就是所谓千胜不柴的地方，千胜在这地方使不上任何力，认不是使不上任何力，就是历代祖师全提不起，都通通都提不起，提不起来，把我们通通提不起来，这地方只有自修自悟才可以。就是人家悟不悟与你何事，人家悟了你不能因之成道，释迦牟尼佛在那悟道了，在那成道了，也不可能，他的儿子罗睺罗都不能成道，更何况我们，我们也不能成道，人家不悟对你毫无损伤，你何用去考验他，就是拿神通来考验人干什么呀，拿神通呢，你有神通也妨碍不着我，你没神通，就是人家不悟对你无所损耗，何用去考验他，不是你要衡量他人去先有超人之见，你用神通来衡量人，自己已经落在下风，你拿神通去衡量人，这已经是错，你要用佛之正之见，正之见，我们在这地方说的都是之见，通通是之见，就是依于老人的这个之见，依于佛之之见来说这个话，并不是说是拿出自己的之见，或者说是来对比什么的，并没有这样，而是说是我们依于这个佛的之见，老人的之见去行就可以了，去行就行了，说的是这个。所以尊下说，只贵自言正，不贵自行履，就是只看你眼正不正，有没有眼，具不具眼，所谓的这个眼呀、啊、就是法眼，法眼，法眼无瑕，法眼无相，法身无瑕，法眼无相，你孙悟空打得开不着，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所以说只贵自眼正，不贵自行履，只看你具不具眼，只看你具不具眼，如果是拿神通呀，就证明你已经不具眼，用神通眼嘛，对你自己已经落在下风了，心悟道根本是对境不惑，对境不惑，不在神通上发不发上，你若真能对境不惑，任你发什么大神通都无真实生用，你若对境起惑，任你发什么大神通都无真实受用，如果还在这个外境上迷惑呀，那你发的那些神通又有什么作用啊？我碰到那我前段时间碰到一个，他就天生有这种神通，他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也可以就是别人几千多年他也能知道，他都能知道，但是呢他自己烦得很，烦到啥程度，他不想，特别不想要这些神通，他特别不想要，觉得这些妨碍了他，妨碍他，他也没有从这里面得到真实生命，而障碍了他，这些障碍了他，就是这些东西啊有什么相干，没有什么相干，没有什么相干，若真能对境不惑呀，这些有可能就是有也行没有也行，有也惑不着你，没有也惑不着你，如果还对境几惑呀，那你还在神通上执着呀，那就是祸上更加一层祸，成祸，没有真实意义，没有真实受用，那么还怎么能了生死，了不了生死，老人在这地方呀呵斥得很严重，呵斥得很严重，就是说了那么一大堆呀，所有的老人说了那么多写了大不多，无非就是说的就这几个问题，很常见的就这几个，一个是神奇玄妙，就历历提到这个神奇玄妙，另一个就是明心见性，哈哈哈哈，影响到他了，那些开天眼的他确实能看到，能看到，但是他没有佛的直见，他直见不正，他认为那些是实有的，所以会影响到他，他认为那些法呀那些所看到的东西都是实有的，其实他不知道连他正儿八经身处的这些东西都是虚妄不实的，那他看到的那些也是一样虚妄不实的，都是虚妄不实的，既然是虚妄不实的，看到看不到又有什么意义，就是又有什么妨碍，你看到了也不会妨碍着你，你看到山河大地了，山河大地难道把也不曾把你妨碍住吗？就是那些呀、啊、开天眼的呀，他是把他那个认假作真了，认假作真了，把那个假的认成真的了，认为有，认为他是实有，所以会睡不着觉呀，所谓的乖不了，睡不着觉去精神病院，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可能他本来就是自己的幻想，他根本不是说是开了天眼，而是说是自己的幻想，他就本来是一个精神病者，他幻想出来种种那些东西，那这是第六识的问题，第六识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独头意识或者是这些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导致了他出现种种的幻觉，出现了种种的幻觉，这是他有了精神疾病，这是有了精神疾病，而不是开了天眼，如果真开了天眼，他把这个天眼看到的那些东西当了真了，也有可能造成这个精神病，就是睡不着觉去精神病，所以这里面也各有不同，有些有可能他就根本不是开天眼，他就是得了妄想， 得了妄想，什么开天眼？他说他能看到那些东西啊，他都是通通都是骗人的，那是他妄想的。那有可能，有可能有这样的，有开天眼的，但是你看他也不是对他没有任何用嘛，而且不光还妨碍着他了，妨碍着他睡不着觉。对，没有这些神通的人啊，对这些就是很执着，很想要，但是你真要了这些神通玄妙呢，又操纵不了，用不了，这就好像一把很重的刀，一个小孩子是挥不起来的，就相当于你没有真正的执剑呀，你用不了这些东西，你举不起来，你只能说是把你自己伤着，拿这些天眼通、天眼通、他心通，把自己伤着了，因为你不会用。所以说，所谓的就是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你识不识的这个本心呀，不识的自己的这个究竟，不识的本来面目，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坏的，居然不知道都是这些虚坏的，都会跟着这些虚坏的跑，都会对镜起惑，既然对镜起惑，那自然而然会生出种种的这种妄想执着，甚至是造业受报，甚至是得病，这些都是正常的，都是正常的。比如说没有正知见，所以我们才在这地方学的就是知见。所谓的明心见性，无非就是知见证了，就是知见证了，带眼了。你走路的时候具有眼，具有什么眼？具有正知见的眼，不再掉在坑里面了，不再掉在什么坑里面？不再掉在这些神奇玄妙的坑里面了。这就是带眼，把这个真正的知见叫做明心见。接着往下贴吧。根本未明的人，遇事不能无染，就是不明根本呀，不明根本，认为这些事境呀、这些景象啊，通通都是真的。通通都能牵动自己，通通都能迷惑自己。明了根本的之后呀，就是知道什么事呀，哪有什么事，哪有什么事，通通都没有事，任何事都没有，没有一个事可言，没有实法可言，没有一个法是实的，真实的。就是明的根本的人才能遇事无染，因为他这根本没有事，没有事还说什么染呀，还是说什么染。所以只有根本未明的人才会遇事不能无染，因为他随着事境跑了，他认为实有其事，实有其事。就是你修法而通，或一通精灵鬼通而通，就是这个神通呀，它有不同的这种方法可以修的，有些是专门修这个天眼通的法或者观想呀，这种可以修的这个天眼通，有些呢是依于这个神鬼精灵，比如说那些巫婆神害，他们有可能就是一通依于这些鬼神呀、精怪呀来有神通，还有一些是报通，就是前世修行今生改得的这些种种的神通都有可能有。以着境住相故，着在这些外境上，住在这些有相的东西上，烦恼依旧不得自在，依然很烦恼，就是认假作真吧，就是认假作真，认为这些景象通通都是真的，通通都是真的，所以才会随着这些景象跑，所以才会升起种种八万四千的烦恼。相反，对境不惑的人，心通如洗，毫无念佛，虽一时未通，无需多时，自然无通其法。就是这时候呀，真悟的本心呀，悟的本心就是没有东西可挂碍，什么都了不可的，一切都了不可的，神通也了不可的，心性也了不可的，这些通通都了不可的时候，这就是心空如洗，心空如洗，毫无念佛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念佛在上面。这时候呀，有可能没有神通。有可能这些天眼也天眼他心没有，但是呢以此行去，无需多时，自然无通其法。这时候无通其法是依于清除习气，习气除得越干净，无通其法的可能是功能越强大。这时候呢，这个无通发显发之后呀，不再消失了，而不是说是那些依法修得的神通都是依于柴定，如果依于柴定，这个柴定退失了，那么你这个神通也会没有了，就是会消失掉，但是呢，随着这个机器除得越干净，这些神通显发的时候，它不会退失。以对境能不惑，即是漏尽通。如果这对境能够不惑呀，这就是漏尽通。为什么对境不惑？就是不再动摇，不随外境动摇了，不随外境动摇，就是星光不漏，这就是所谓的漏尽通。有漏接近了嘛？有漏接近。以前我们是随着外境跑。随着外境跑，这就有漏。这时候呀，心这个对境不惑，对境不再迷惑，不再动摇，这时候就有漏接近，这是称之为漏尽通。所谓的正在根本，根本已固，不愁之末不茂盛矣。就是这地方正的越彻，就是脚跟立的越稳，后面的神通显发的越会越茂盛。不愁之末不茂盛，所谓的之末就是神通，不愁之末不来，不愁神通不来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自考自验， 最近是不是还无动于衷，就是还是要在世上锻炼，还是要在世上磨练，在世界上是不是真的不动摇，真的不动摇。哎，有些是可以拖得过去，有些是不一定能拖得过去，这就是一个过程，一个过程。你也知道那是假的，你也知道什么事都没有，一片事都没有，通通都没有，但是就是透不过，就是透不过。这就要世界上磨练，如意识上未臻稳固，不动摇，就是啊，虽然一时呀还没有到脚跟特别稳固的地方，还会时时动摇。所谓动摇就是向外求止，还会着相。着什么相？着悟道相，着悟道相。时间一长，哎，我这认识的是不是不对呀？这个寥寥分明的是不是不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？又没有神通可发，又没有什么警戒可显，这样是不是不对？这就是所谓的动摇。这时候已经开始着相了，已经开始着相了，就着相的习气又起了，发现了，立马不理睬他。呸，对，停，或运心着一呸，大手印，恒河大手印就是这样的这个方法，或运心着一呸。这时候一起心动念，呸，就这样。就说一时啊，刚开始还没有特别稳固的，有所动摇，有所阻塞，都不要紧，都不要紧。着相的人啊，即使是念这些无相经典或者成经典，他还是在里面着相，就是他要用自己这个有相的看法去解这些无相的经，他还是这样，就很正常。好多人都是着相，还是着相。就即使他念的是这个咒语，或者念的是这个无相的经典，还是会去着相，还是会去着相。所以说呀，所谓的经呀，并不是说是白纸黑字，并不是说是白纸黑字，而是说是里面的义理。如果真能契合里面的义理，那才是经。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，就说的是这个，并不是说这个白纸黑字，并不是说《金刚经》里面的那些“如是我闻亦是佛在舍卫城之处义理孤独园”，并不是说是这个，而是说是背后的义理，它里面的义理，里面的义理。刚开始不一定能做到不动摇，能从多动而少动。少动而不动，即是上上生进，这就是清除习气的一个过程。所谓的上上生进，也没有个可生进的余地，也没有个可退步的余地，也没有个可生进的余地，也没有个可退步的余地。这时候叫阿毗跋致，一切众生皆是阿毗跋致，不只是修不，不管你修不修法，通通都是阿毗跋致。阿毗跋致是什么？不退转，不退转。不要说我们已经修行，已经闻法，已经修行了，乃至于说是听闻这个经，佛的名号，只要是听到佛的名号，都是阿毗跋致，都是不退转。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呀、佛说阿弥陀经里面其中就有一句，就说是末世众生呀，如果是现在的众生，如果是带有这个人呀，听到这个佛的名号，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呀，他就会证得阿弥跋致，就是阿弥跋致，就是不退转。这是佛说弥陀经里面有这么一句。不光是这样，在那个法华经上也是一样，受记品里面就佛开始受记了，受记什么呀？受记在这个法华会上，这么多来这个听法会里面的这个大菩萨、大比丘、大阿罗汉，他们都在多生多劫之后都是成什么什么究竟佛，过这个名号是什么什么。不光为这些人做了受记，还为什么呀？还为刚开始就退席的那5000比丘也做了受记，说他们以后也会证道，也会成就定佛，也会起国号，或者是名号叫什么什么，世寿多少多少，都做了受记。不光是为这些不退的这个刚开始就退席的这5000做了受记，乃至于为一切众生都做了受记，说《持教法莲花经》这个名字呀，都是以后究竟成佛，都是以后究竟成佛。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。本来就是佛，这地方并没有给我们而说本来就是这样，没有你信的余地，没有你不信的余地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没有任何理由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任何多余可解释的，没有道理可讲，就是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这地方就是能成佛，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名号就是能成佛。不光这样能成呀，最快的时候成到什么程度呀？快到龙女洞成佛。那个在法华会上，就他方世界的这个佛菩萨，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来问，就说是说这个法华经，听闻法华经究竟能不能成佛呀？然后这时候刚好这个文殊菩萨，好像是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从这个东海刚讲完这个法华经，刚讲完法华经来到法会，然后呀，这个佛就说，那你们和文殊菩萨去商量吧，看听闻法华经能不能成佛。这时候文殊菩萨就说是说是必然能成佛。说来这个话呀，这个东海的刚听来经的这个龙女，就是这个龙王的这女儿呀，才八岁，他就立马先到这个面前来了，就到面前 见到面前说，哎呀，你们不要说这个话，怎么能说听法华经不能成佛？你们不要怀疑，有什么可怀疑的呢？他这立马就说是，你看我额顶上是不是有一颗珍珠，那我就把这个珍珠拿出来给佛献，给进这个供养给佛，这是佛接受了他的供养，然后把这个龙女就说，你看我给这个佛做供养的这个时间短不短，这些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都说这个时间很短的，一刹那就供养给了呀。这个龙女就说呀，哎呀，听闻法华经成佛就这么快，就这么快。为什么呢？听闻法华经能够成佛这么快？因为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佛，更要成什么佛呢？所以说是动龙女现诸动成佛，已经是动智学人了，已经动智学人了，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佛，本来是究竟国地佛。他这时候现来这个佛，现来这个额顶上的诸位啊，他就立马到他方世界显现的是这个究竟国地佛的佛位。在他方世界开始说这个妙法莲华经，所以说这地方啊，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，本来就是佛，所以这就是上上生进，这就是上上生进，这是成道的象征，不可在神通上着眼，无人发神通才是悟道，更不可以自以自己的这个意境考验他人，以免妄念丛生，失自道心，就是不要计较得失，计较是非，人我是非这些通通不要计较，就是拿自己的这个见地和别人的见地，这是最差的，最差的。自己有什么见地可和别人较量？况且自己也没有任何见地，佛在那地方也都没有任何见地，佛都不离之见，不曾有过之见。说开始误入佛智之见，有什么佛智之见？没有个佛智之见，这是开始误入佛智之见。就是因为有了众生，有了众生的这些妄知妄见，所以佛才要开始误入佛智之见。众生如果没有妄知妄见，佛也不需要开始误入佛智，也不需要出现于世。佛出现于世就为这一个大事因缘，为了什么呀？为了开始误入佛智之见。这是为什么呀？这是因为众生有妄知妄见，如果是没有妄知，那么佛也不需要开始佛智之见。这是大通真身佛，世界做道场，众生不欠钱，法不欠钱。为什么佛法不欠钱呀？就是没有个佛法可得，没有个佛法可说，也没有个佛智，这些通通都没有可言。但是呢，这十小节过后，一切众生的妄知妄觉起来了，大通真身佛开始做道场了。做道场干什么呀？做道场开始悟入佛智之见。所以说，不要在这不要拿自己的执见和别人的执见，这些都是认为别人的执见不好，就是别人的境界好，自己的境界不好，这些都是通通都是妄心妄想，这通通都是妄想。同时发了神通亦不要用，亦不要用，以无所以无助无得故，不可向人实现。就真正发神通呀，真正发神通也要谨慎，也要谨慎，就是不要妄用，不要妄用，更不可向人实现。向人实现，这地方向人实现为什么呀？有名利心在，有这个功利心在，才会向人实现。认为哎呀，我功夫了得，我有神通，这就是向人实现的原因嘛。所以说，即使你发了神通，也不要向人实现。不要向人实现的意思就是，不要有这些这个以这个神通来获得这个世间的这些名闻利养，不要干这种事。最后还有一桩紧要事，学者不可不知。到最后了，再叮咛一遍。再叮咛一遍，一个最紧要最紧要的事情，大家不可以不知道。常有青年学佛者以为深信亲友才能拜道，以是每每不抓紧时间努力就是，而坐等粮食家境到来，就是大家都以为啊，只有这个一切因缘具足，财旅法理财计通通都具足，通通都具足，这时候才好用功拜道呀，才好用功拜道。既要有人供养你吃穿，还要有人供养你给你提供场地，还要有专门的这个给你供养法，这一切通通的具足了，你才会去修行，才会去拜道。等到这时候再拜道啊，已经错过了啊，已经错了。法理财地不是一下子就能具足的，所以说当下就是最好的用功时间，是不是？就从这个现在着手，就从这个现在着手。古人说开脚下，如何开脚下？现在就去拜，现在就去拜，而不要等到等到这些一切都具足的时候再去了。这时候呀，这时候你不一定能具足，因缘不一定能具足，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东西啊，不一定能有。你想要的这些财富或者是这些法，不一定能等来，这些不一定有，不一定有，那你还拜不拜到了呀？就是说修行就是以自己逆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从这些种种的因缘上逆出来，这些所谓的因缘通通都撇掉，通通都撇开，通通都不去理睬，逆流而上。所以说人家有一个叫屈同怀还是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就说是 就说的是圣贤都是逆流而上，就有一个果位好像叫逆流是怎么的果位，哎，忘了这个，就说是不要随着这些外境跑了，你要跟自己逆，跟这些世境逆，把这些通通都克服。这些东西本来都是没有的，只不过是我们认假作真，认假作真了，所以才说克服。你如果都不认为它是真的，有什么可克服的？没有什么可克服的。所以说这地方叫逆流而上，就是与自己逆，和自己的习气逆，和自己的妄想执着逆。这个逆的关键是什么呀？关键在于察觉。你都察觉不了，你怎么逆呀？你都没察觉到这些跟着这些外境跑了，你还怎么逆呀？你都察觉不了自己的妄想习气，你还怎么逆呀？逆不了。那么有些人啊，刚开始不一定能察觉，一个是定力不足，一个是慧力不足。定力不足、慧力不足，那就通过打坐或者是通过修一个法门，定门深入，来增加自己的定力，以开启自己的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一开，自然能够察觉这些妄想之处，自然能够察觉这些这个随着外境跑的这种情况，就是随自然能察觉这些习气，能察觉习气才能与他逆，这就是定力足、慧力足。所以我们这个心中心就是坐上虚定，坐下练慧，所以不要等到这些一切的这些环境好了才去修道，哪知凡夫仗众失败，所谓驴是未去，马是又来。一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呢，另一件事情就像你工作一样啊，一件事情结束了，另一件事情紧接着来，没有头绪，根本没有结束的时候。何时才能有清闲无事的时间？即使清闲无事的时间，你身体也不一定无事，即使身体不可以无事，心里面也不一定可以无事。所以说还是趁早下功夫，趁早着手，就从现在着手。这地方更勿用费心选择，你学佛贵在心地上用功，而不在这些看有没有这个清净的道场，不在这些道场上着眼，就是它不是重要的，它是次要的。有也行，有也更好，没有也无所谓，只要能轮得下自己打坐的一个地方，就可以用功，就可以打坐，就可以修心中心，再没有什么多余的要求。一块黄布，一个能坐的地方，哪怕就是再没有能坐的地方，你站在那地方也可以，实在没有坐的地方，站在那地方也可以两个小时。所以说不在这些地方上用功，而是在心意上用功。不种山林死坐，不是说是在烟坐在山林里面静的地方，不是在那些寂静的地方死坐。上面说了很多，对境心无念染才是真功夫。真正的功夫在什么地方较量呀？在什么地方考证？在什么地方体验呀？就是在境界上体验，就看自己对境意识还动心不？还动心不？要对境无染，不在沉静上练心，只坐在山林里，怎么能练出来这个动？练出不动心来？那些所谓的正道的阿罗汉，他们就可以坐在山林里，山林里可以心不动，但是呢，一到这个红尘中来，一到这个世上来，立马就跟着外境跑。就是他们有极高的禅定力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极高的禅定是有出有入的，不是无出无入的大定，更不是轮刀上阵一得见之的，更不是这个。就是他们一到这个世上来啊，就不行了，就动摇了。所以只需识得一切色身尘等境界，就是当人真心所现的影像，这些通通都是假的，通通都是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这种影子，净光所现之净影，无可取之，没有什么可执着的。既然没有什么可执着的，哪有什么心可动呀？也没有，既然净都没有可执着的，你也无可取之。同时，真心离尘净亦不可得。如果真心离开了这些尘净，也了不可得。如净影即是净光，净光不离净影，故亦无取舍。知是如此，乖照历练，心空意闲，任运自在，无求无得，即天真佛。这就说我们的用功，这就是无求之真修。就这么修，还要等到什么佳境良辰到来哩？更不用等那些好时机了，不用等那些好时机。奉劝大众，趁此年轻有为时，紧抓时机，努力奋斗，切莫徒丧光阴，坐失良机，待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，珍重。这就是老人的叮咛，这就是悟心明，悟心明就到这就结束了。到最后一句是重佛要诀，如是老人的最后一句，珍重，大家各自珍重吧。好了，我就说到这吧。还有一点时间，卖交给这个蔡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？给李青师兄，卖交给李青师兄。李青师兄，这些说完了，看你这边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或者师兄们有没有对前面讲的这些，或者是整个这个悟心明 有什么要上来说的或者打字要说的？哎，好吧，那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，或者是聊其他的就可以。如果没有要说的话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要不？哎呀，那就今天就到这儿，各位师兄们晚安。